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本来是在地上，本来是由永远的黑暗在等着我们的人，因着你的福音的救赎，因着你的十字架的牺牲，因着你的宝血流出，我们因信得称为义，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唱天上的歌。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但是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因为如果没有真理，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我们即便领受了恩典，我们可能还是忧愁。所以求主你的圣灵特别引导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福音讲解清楚，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大得造就。我们特别的祈求主，你也眷顾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透过网络的，主祈求你都加恩，你都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福音，你的话语落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心灵有力量和我们心灵得自由。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诗歌我们已经唱完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继续分享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那我们今天是讲最后一讲的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主题就是福音与世界。好，福音与世界，因为我们其实以前跟大家也讲过，我们知道说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我们讲过三件事，是不是？我们讲一个是上帝的创造，一个就是亚当夏娃的堕落，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今天专门跟大家去讲福音和世界，因为我们讲到世界观的话，你要去正确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说必须从福音去看，必须从福音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福音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福音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礼物，最好的祝福，最大的恩典。真的，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这些。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了，但是这个我们还是一起再读一下，你如不翻都可以读了，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就是如果你不熟悉就翻到那里读，熟悉了我们就一起，你就背起来就可以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为什么用这节经文呢？你注意，因为世人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英文圣经，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个神爱世人，这个世人英文圣经就用的是 world， 就是世界，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直译，因为当然我们不主张直译，因为其实和合本译得很好，就是你如果直译的话，你可以译成说神爱世界，那有些人就吓坏了，说上帝说不能爱世界，结果他爱世界，那还了得了，那是咋回事呢？其实圣经上面讲不能爱世界，也不是说不让你爱世界上面的人，你得搞清楚，是不要爱世界上面那些败坏的东西，比如说世界上面对上帝的抵挡，世界上面对耶稣的不信，对不对？世界上面的种种的败坏，人的贪心恶毒，这些你不要爱。但是其实你要不要爱世人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讲说我们是不是要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还说连仇敌都要爱啊，仇敌都要爱。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浓缩，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福音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宝贵最伟大的祝福，最好的恩典，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世界上面人最需要的，世人其实最需要的不是别的，我们当然需要空气需要水，没有空气没有水我们就活不了，没有粮食我们就活不了，我们需要家庭，我们需要兄弟姊妹，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所有这些需要当中，其实最宝贵最宝贵的需要就是福音。因为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记得是不是？那个财主在今生其实他蛮富足，但是他到地狱里面的时候，他想要一滴凉水来润一润嘴唇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会落到那样悲苦的光景里面去，就是因为他没有福音， 他拒绝了福音，没有接受福音，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去看到说，上帝对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讲的是福音和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扯开那么远，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态度，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这几天我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观点。什么错误的观点？就是好像基督徒的生活是到底是以征战为主呢，还是以爱为主？是以征战为主呢，还是以爱为主？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是以爱为主。我为什么以爱为主？因为就从我们看这节经文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抵挡上帝不抵挡上帝？抵挡。其实世界抵挡上帝抵挡的厉害，还是抵挡我们抵挡的厉害？抵挡上帝抵挡厉害。但是上帝对世界是什么态度呢？爱。你一定搞清楚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因为我们基督徒经常有些人，我们说自己太紧张了，确实世界上面有逼迫，确实有艰难，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紧张的情绪，以为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很那个什么的，我们跟世界要征战。特别有些神学家讲那些话，有些弟兄姊妹入了心，圣经讲的话没入心。有些神学家讲的话说教会跟世界之间有征战的关系，这没有错，对不对？圣经上面比如说以弗所书六章讲的穿戴全副的军装，那不要爱世界，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是吧？所以有些神学家就总结说世界会来攻击教会，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对不对？想渗透教会，想使教会变质，想使我们跟世界一样。但是有些神学家主张说教会也主动的跟世界去征战，但这个话需要解释，你知道吧？你需要去解释怎么叫做教会跟世界的征战，是不是教会要主动的仇视世界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你这样子，你就传不了福音，是不是？那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是讲说神爱世人，就是我们讲如果你用英文直译的话可以说神爱世界，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其实和彼得讲的是一样的。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子啊？乃愿万人悔改。上帝并不是说他知道谁得救，这上帝早就知道，在万古之前就知道，但是他不是说我的爱只局限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上帝不是说只愿那些得救的人得救，而是他愿意所有人都得救。这就是上帝对世界的态度。当你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一样。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你，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这种误会，说我是效法基督的，我是效法上帝，上帝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上帝就是对世界仇视的。不，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公义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讲的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阿们吧。所以上帝对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罪人，上帝因为他绝对公义的属性，所以他对这一切都不喜悦，他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是你必须搞清楚，上帝这种对这种公义的愤怒，却不代表上帝对这个世界是仇视的态度。因为这里面讲的说神爱世人，因为有些基督徒包括一些神学家讲的上帝其实是个精神分裂症，你知道吧？你知道什么叫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就是一会儿对你好，突然就变脸了，然后变成很仇视你。他们讲的上帝是精神分裂症的上帝，就是上帝一会儿是白脸，一会儿是黑脸。不是的，上帝对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因为他公义的缘故，他一定对罪恶绝不妥协。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对罪恶妥协？上帝会不会说你犯罪了无所谓没关系继续犯嘛？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会向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发怒，但是他是真真实实的爱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连卖主的犹大，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其实是不是是想挽回他呢，还是鼓动他赶紧把我卖了？哈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在鼓动他说犹大快去快去赶紧把我卖了，让十字架救恩成就，是这样子的？还是主耶稣基督千方百计想让犹大悔改啊？他是千方百计想让犹大悔改，你得搞清楚。你说那他不是做无用的事情吗？爱就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爱就是这样，爱会做很多无用的事情。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成功不了，爱还让他去做了这个事情，信不信弟兄姊妹？其实上帝普遍恩典就是这样。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太阳发出的光其实有多少照到地球上？很少很少，亿万分之一。我跟你讲，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是地球人类历史当中人类所有人类消耗能量加起来还不够，你明白吗？我们现在人类历史我们知道了至少有几千年，对吧？包括核弹也发明出来了，电能也发明出来，但是我们所有能量的消耗加起来还不够太阳一秒钟发出的能量。浪费了没？浪费了没？浪费了。一秒钟啊，太阳存在多长时间了弟兄姊妹？ 哇，如果按照天文学家说的，太阳可能已经存在几十亿年了，你知道吗？它一秒钟的能量，我们人类就足够几千年甚至上万年都用不完，浪费不？好像浪费。为什么浪费？不是浪费，因为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上帝对这个世界上面每一个人，他的态度，他的心态，他是愿意人得救，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你明白吗？如果上帝不愿意人得救，你怎么传福音呢？就像我们说，有些人是教条主义的传福音，他是看着说这个人，我为什么传福音给人？有些神学家，你看一些神学家都有这个名词，什么名词？说假定重生。什么叫假定拣选？啥意思呢？我跟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假定他是重生，假定他是上帝拣选的，我才传得动福音，要不然我觉得我浪费了。我们说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观念？因为他对上帝认识不清楚。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彼得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上帝不施行审判是因为单眼，不是因为单眼，是因为上帝神心是爱。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上帝对这个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他其实都充满了怜悯。当然有一些人得到特别大的怜悯，就是我们接受福音的人，阿们吧。但是神爱世人。所以那回到我们讲的说福音和世界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上帝没有敌视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敌视上帝。上帝是愿意这个世界里面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接受耶稣，是不是就得永生？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说一个人接受耶稣了，上帝还得翻翻他的册子，说在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我让你得救；不在我名字上，我就不让你得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愿意信耶稣就一定得救，这就是神的心。那你说咋回事呢？有没有生命册？有啊，凡是愿意的都一定在生命册上，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但是上帝的心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为什么把他的儿子赐给这个世界呢？就是为了拯救，就是为了赐福，就是为了施恩。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你看创造的时候都看到了，上帝当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做过任何事情没有？还没做呢，上帝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还是上帝命令他们？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上帝造了亚当以后，夏娃以后，先命令他们，命令了一大堆，然后怎么怎么样？还是圣经上面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第六日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造男造女，就是造人。造完以后上帝怎么样？就赐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是吧？我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爬虫走兽全部都赐给你们，我把一切的这些菜蔬果实全部都赐给你们。做了什么？他们做什么？没做。所以上帝是喜欢施恩的，你明白吗？上帝不是说没办法了，这些人堕落了，我得施恩救他们才把恩典拿出来，而是上帝就喜欢施恩。上帝，那我们讲的说上帝喜欢施恩，我们最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喜欢施恩的上帝把最大的恩典真的赐给罪人了。什么最大的恩典呢？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让我们这些本来要堕落的人，本来要落在地狱里面，落在死亡里面，落在黑暗里面，永永远远出不来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奇妙吧，弟兄姊妹，太奇妙了。这就是神的心，这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就是这样的爱，神的心就是这样拯救。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看到上帝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仇视，他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抵挡他的，上帝要公义审判这个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上帝，你不要把上帝想象为跟这个世界是仇视的，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愿意的是人得救。有一个地方上帝就不再救了，哪个地方啊？是不是在地狱里的上帝就不再救了，对吧？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世界跟地狱搞混了，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每一个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么神的心都是愿意他得救。但是他得救不得救，这个你要搞清楚，说这个人如果不信，他能不能得救呢？他不能得救。那是因为上帝没能力，还是因为这个人拒绝？是因为这个人拒绝，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去看福音跟这个世界的时候，福音是上帝这位喜欢施恩喜欢怜悯的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这个世界其实最需要的真的就是福音， 他最需要的福音，每一个人都最需要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哎，这个世界上面除了主耶稣以外，有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个义人，不需要福音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全部生下来都是罪人。就像每个人都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救赎。但是很可怕的就是有些人拒绝了救赎，是不是啊？灭亡了。但是神的心呢？神的心愿意人得救，因为神愿意人得救，所以他才设计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因信称义就保证了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得救。但是得救不得救，这个是在乎人信不信，对不对？但是你必须看到，因为因信称义是最公平，只要加任何的功劳，加任何的行为，就有很多人做不到。你比如说因信称义加上奉献一分钱，那么有些人一辈子穷的一分钱都没有，他就得救不了。阿门吧。如果因信称义加上说要认一个字，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不认字，对吧？如果因信称义再加上一个肤色，说白色的或黄色的才能得救的话，那有很多人就不能得救，对不对？那因信称义就是谁愿意接受谁就能得救。为什么？因为神心是爱，因为神心是爱。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说从上帝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愿意祝福人，所以准备了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福音要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其实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其实也是福音，而且你一信福音你就得永生了，好的无比，对不对？但是人很软弱，人很多时候在这些方面愚昧抵挡福音，是吧？那这是我们讲的说第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说，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讲的说从上帝的角度，从福音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最宝贵的恩典和祝福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只有基督的福音可以最深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有很多，阿门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教育能不能改变世界？可以。武力能不能改变世界？也可以，是吧？我最近看一些历史书，看那个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面从武力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最厉害的一个。因为他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蒙古帝国的那个版图是没有，再也没有比他那个更大的，他直接威胁到的国家多得不得了，因为亚洲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被他给吞并了，然后欧洲一直打到多瑙河畔，是吧？差一点把那些基督教国家都给打完了，就是这样子的。他的武力也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对吧？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说福音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什么呢？就是福音是能够最深刻的改变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你要知道说，我们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过，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不是？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阿门吧。那我们说福音的大能到底体现在哪里？福音的能力到底体现在哪里？我们说福音的能力其实体现在哪里呢？福音的能力就体现在福音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福音改变我们的心。福音是不是改变我们的收入？我问弟兄姊妹，其实福音会改变收入，但是那个是间接的。阿门吧。真的，信福音的人，比如说那个时候那个什么伊斯兰国那个 IS 在叙利亚啊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被他们逼迫走了，然后有一些地区，其实虽然那个地方是阿拉伯地区，但是有基督徒，把那些基督徒逼迫走了以后，当地的经济水平就大幅下降，因为基督徒在当地的基督徒比当地的穆斯林会做生意，生活水平普遍高一个档次，明白？但是你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生活档次会高一个档次，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改变的是人心。其实人最尊贵的部分就是心，人最有能力的部分在哪里呢？人最有能力的是大腿，是吧？丁嘴，是不是？人最有能力的是不是胳膊？不是，人最有能力的就是心。所以福音为什么说福音对这个世界会产生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因为福音改变人的心。福音怎么改变人的心呢？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福音使人的心灵得自由，就是使你知道说，小子，你的罪怎么样子赦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对罪得赦免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他说罪赦了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意义，罪赦就赦呗，是吧？你如果问他罪赦免重要不重要呢，还是胜过罪致死罪重要呢？他觉得两个都重要。我说这就是不懂的人，你明白吗？你真的明白罪是多么可怕，你真的明白罪对人心灵的这种捆绑，你真的知道说律法的权势要控告一切的罪人的时候，你知道罪得赦免那个滋味大不一样。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这些人不太 没这种感受。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确确实实做了坏事，比如说杀了人，杀了人 很严重了，做了坏事。比如说我们其实小时候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偷了别人的橡皮擦，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个时候心里打鼓啊，怕老师发现，对不对？然后心里一直在那编，一直在那编，怎么面对老师，怎么面对家长，对吧？这个时候心里压力大得不得了。然后谎言能不能掩盖谎言呢？掩盖不了，你编了一个谎言得编第二个，编了第二个得编第三个，反正心里面压力很大。这个时候如果老师知道了，这个老师是很会做事情的老师，不是只是严厉的批评你，他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但是他给你一个赦免，你那个心里面那种乐开花有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我们你去想一想，包括或者你父母有的时候去做过这些事，你那个心灵那种，这个就是你稍稍体会一下什么叫做赦免。其实福音带来的一个赦免就告诉你说，小子，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再也没有律法可以控告你，再也没有魔鬼可以说你是属我的，再也没有什么黑暗的势力说你必须进到黑暗里面，而说福音说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我是属光明的，我是属上帝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灵就自由了，你明白吗？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你真的要去看，我们说福音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和礼物，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不是说上帝，我们经常会想说上帝如果这么好，上帝如果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每个人，我们中国人，每个中国人给我们100万就好了。我跟你讲，100万给到我们，比起给福音那根本没法比。为什么呢？给你100万你可能败坏掉，同意吗？真的，如果假设中国人现在真的人人分到100万，肯定通货膨胀，同意吧？是不是物价飞涨？你别想的那么简单，而且很多人说他有钱了不工作了，把自己给败坏掉，是吧？然后上帝给的不是这样，上帝给的是福音，让我们心灵得自由。你心灵得自由以后，你不再宗教捆绑，不再律法捆绑，不再害怕控告，然后你自由而行。当人的心自由了以后，人发挥出来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真的，其实你去看，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中国比欧洲落他好几条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中国其实比欧洲的那个经济水平、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其实都落他好几条街。因为马可波罗那个时候其实到中国的时候是元朝，大家知道我刚才讲的成吉思汗，那是忽必烈，这个 他的孙子忽必烈做皇帝的时候，马可波罗到了一趟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感慨了一塌糊涂，他觉得我们欧洲跟中国那就没法比，那差太远了，跟人家的没法比，人家那好的无比。他可能会说话夸大一点，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夸大。真的，欧洲如果在宗教改革之前，甚至宗教改革的时候，你上马路，你可能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会踩到那个不是仅仅是泥泞，可能那些屎尿什么东西，他们那时候习惯就往就倒到街上去的，就是这样子的。那整个水平差得远了，中国又有科举制度，他们觉得哇，我们都是贵族，这个世袭，你们有科举制度，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当官，哇，这个还有一些考核制度，各方面经济又发达，哎呦，差得太远了。但是后来到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差距大不大？弟兄姊妹，大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其实没多少人，我们想的这么大的中国，我们口水都把它淹死了，就是淹不死。为什么呢？不是我们主张什么八国联军本身，而是他后面发展出来那些科技跟福音给人心带来的自由大有关系。因为他人心自由了，他就研究这个，有些人专长在物理，有些人专长在天文学，有些人专长在化学，他就用心去研究，整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上帝把福音赐给这个世界，恰恰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3:16讲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指的最美好最美好的祝福。但是福音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得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改变人心，改变人心，人心自由，人得了自由，这个时候人就变得全然不一样了。真的，我们真的去思想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自由的心灵，它能够影响的不单是他自己，他所牵扯到的领域，他都能影响人。我在这点上我很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对福音认识越清楚越透彻，你能影响到的人，给别人带来的正面影响大得不得了。真的，你因为你有福音了，你有盼望，对吧？其实中国现在 特别多的事情就是大家绝望。你看前几天那个说那个公交车那个爆炸，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说人为纵火嘛，那个人为什么去纵火？就因为绝望。我看了一个资料说他好像是什么讨薪讨不到，然后他就生气，然后去公交车上纵火一下，把无辜的人烧死，当场烧死十几个，很可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人还试过想爬到高楼上面跳楼自杀讨薪等等，为什么？绝望，然后觉得反正我都要死，我拉几个垫背的。那么我们福音呢？一个人认识福音的时候，你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哪怕说在大家如果关心金融的话，就发现说这个说元旦假期过了以后，不是这个股票又搞了个熔断机制，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说这股市开市四天熔断两次，今天说是这做股票的这些人舒服了，就是股市应该是上午说是几点钟开始，是九点还是几点钟开始，然后只开市了不到一个小时熔断了，今天后面都不干了，都不用干了。其实很多人非常恐慌的，你知道吧，他一想他钱投到股市里面非常害怕，因为你不让交易了。所以有些分析我是同意的，他是说像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亏还不太怕，怕的就是跑不了，那些有些人就开始恐慌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福音给你带来的，你这个人是有盼望的，凡事有盼望，凡事安定，凡事安息，你给周围的人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而且福音带来的影响，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它是方方面面，包括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可以专注做他的工作。我以前讲专注做他工作，有些弟兄姊妹还不太理解，说什么意思，什么专注。我说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宗教信仰但是没有办法有得救的确据，他做任何事情都专注不了，因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要考虑这个事情会不会导致我灭亡，还是会让我上天堂更进一步，他就心分二意，对不对？然后他有些事情他就害怕，然后他甚至做了很多好事他还害怕，还是继续害怕，因为他怕自己上不了天堂。但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信耶稣就怎么样？信耶稣加好行为得永生，还是信耶稣就得永生？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呢，还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加上好行为就必得救？哈，弟兄姊妹，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了？
是啊，
所以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有永生，所以我有永生以后我该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是很专注的。我其实我在做我工作的时候我不考虑教会的事情，我在做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做什么工作都在那里考虑，哎呀，我会不会得救啊，这个属灵是怎么样子，不，我就是考虑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你说不考虑圣经了吗？考虑，但是圣经真理它是一些原则，我就会思考这些原则怎么化到我工作里面，让我工作更有效率，让我工作做得更好，这才是我考虑的。我才不是考虑这个工作会不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我灭亡，这个不用考虑，我一定得救了，天堂是我的，你明白吗？这个就叫做自由的心。我们讲自由的心，像法利赛人主耶稣讲说你们不自由的时候，他们还不同意，是不是？他们就谁说我们不自由，我觉得我们自己很自由。我们说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只要一个人没有因信称义，其实他心灵根本不自由，但他自己不认识。一个人整天为了自己得救在那忙活，怕自己得救不了，自由不？我再问弟兄姊妹，整天担心自己不得救，这颗心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根本不自由。但是一颗整天担心自己心不得救的心灵，其实宗教人士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福音不扎实的牧师，我就喜欢这种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天天会来教会，是吧，经常会来教会，然后主日肯定会来，我这台下的多少人呢，是不是？那人多我就讲的有劲儿啊，对不对？然后这种人呢一定不会少奉献，因为他怕不得救啊，你知道吧，他是奉献十分之一也不够，十分之二也不够，甚至三分之一他也觉得不够，所以我就日子过得好啊，是吧？但是这叫做福音不扎实。如果一个牧师是这样子，真的很可怜。我们真的福音扎实的话，不怕这些，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心灵越自由越好。你星期天，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星期天我们不用来了？谁跟你说不用来？我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用自由的心来敬拜上帝，就而不是说被捆绑、害怕、惧怕。你是说我欢天喜地的来敬拜上帝好不好？我要领受福音，领受真理，因为福音使我们的心灵得自由。就是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说律法是借着谁传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 在福音里面有恩典，最大的恩典，在福音里面有最大的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说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水浇花，浇了以后这个花虽然什么也不懂，但这个花会不会长？会不会长？会。你就算不理解空气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把空气呼吸进去以后，对你有益处没有？有益处，一定有益处，你不呼吸空气就死了。但是这个叫做恩典。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你注意，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自由，你注意，自由不仅仅是领受恩典，而是要有真理。因为一个人心灵，我们讲的是心灵的自由，他不明白这个真理，比如说假设一个天主教徒或者一个基督徒，其实他已经信了耶稣了，他一定得永生，但是他这个时候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他不清楚的话，他能不能活出一个基督徒那种喜乐的样式？活不出来。我以前跟丁姊妹讲过，我说我以前那个时候，这个最开始那个时候服侍的时候，因为这个也是每个人都是逐步扎根，越扎越牢的。我那个时候都开始做传道人，那个时候是兼职传道，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得救确据那个时候还恍惚，有一段时间特别艰难，然后一边服侍，因为其实自己有一些其实福音的扎根基不扎不牢实不扎不扎实不牢固，然后在那一边讲一边，哎呀，谁知道这样讲下去最后我能得救不呢？圣经上面讲啊，选的人多，不是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哎呀，圣经上面也讲，有些人说奉主的名传道，最后变成山羊。所以那个时候一边讲一边万箭穿心，难受的很。然后后来跟主祷告说，哎呀，主啊，算了，就算我最后灭亡，我这辈子也算服侍过你了。你说可怜不可怜吧？你说是不是？这是很可怜。这是因为什么？是不是救恩没临到我？不是，是因为真理不清楚。真理清楚了以后说，哎呀，我当然得救。我以前跟丁主任分享过，说我怎么发现我一定得救呢？我是从主耶稣基督讲祷告那里知道的。因为他祷告讲过一个，他说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怎么样呢就寻见。哎呀，我就想来，对对对，就这句经文，我就抓住这个，我说主求你救我，好，你一定不能让我灭亡。哎呀，我不会灭亡，因为求了，他说了，你上帝是信实的，耶稣是信实的，我求他让他不要让我灭亡，他还让我灭亡，那他就不信实了。他如果不信实，宇宙都不存在了，我灭亡不灭亡也不是事儿了，是吧？所以安心了。然后后面越来越明白因信称义不是仅仅从这节经文，而是对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越来越清楚。像我们包括我们刚才讲，上帝是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人灭亡，所以你求告他的名，他一定让你得救。哎呀，这个心灵一释放一自由，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是喜乐。我原来在一个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做这个全职传道人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有些同事遇见一些难事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就愿意跟我来找一找我，倒不是说我给他们做什么心理辅导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们觉得反正这个良工啊，就是那时候叫我工程师嘛，良工啊，反正在良工这里呢，你就总之他就人家就平静安稳了，就是这样子，就这意思。有一次我们去坐飞机，然后去泰国出差，然后飞机啊那边正好遇见那种团流了，那飞机呼呼呼上下颠得很厉害，然后那空乘小姐都拿了那个什么过来了，拿了一人一张纸，就是说如果那啥你有什么遗愿写出来，到时候放黑匣子里了。然后反正就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面默默祷告，最后安全降落在泰国。然后跟我一起去的另外两个工作人员说，哎呀，还好是跟梁工一起去的。我说为啥呢？因为人家祷告啊，人家有上帝啊。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因为你有一种盼望，你有一种喜乐，然后你明白，你越明白真理，你有一种心灵的自由。这个心灵自由对世界，你周边的这个世界的影响大得不得了。真的，我们讲的心灵的自由，盼望，福音里面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宽容，是不是啊？恩慈、喜乐等等这些东西给了我们，我们发挥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所以你明白，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很反对基督徒围着教会转。我们教会的建造目标绝对不是教会中心，而是福音为中心，基督为中心。要按照圣经说的，你六天工作，一日安息。那你说，那梁弟兄，你们星期四晚上还聚会干什么？我们星期四晚上没有强制性的，我们是主日是我们的主要的聚会，对不对？星期四晚上弟兄姊妹能来的就来，然后听一听对大家有帮助，你来不了了可以通过网络来听，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你要用六日的工作，你领受恩典，在这六日的工作当中领受恩典，同时在这六日的工作当中把基督的福音 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去影响人。如果大家整天都猫教会里面，影响谁呀？是吧？你说一大堆灯泡，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一大堆灯泡装在一个箱子里盖好了，有啥用呢？我再问你，有用没？你整了100个灯泡都盖一箱子里，有什么用呢？你明白吗？我们说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发光不发光？发光。但是大家整天都猫在教会里，还发什么光？你这个就是主日聚会了，听到了，听福音了以后，充了电了，发着光，个个都到世界里面发光去了，是不是？要像萤火虫，像圣经上面讲的，不是像萤火虫，圣经上面讲说一人要发光好像天上的星一样，对不对？我们要星星一样的到处去闪光，闪6天，然后6天闪累了，星期天回来，然后再听福音，再得劲，再去闪，就是，对不对？亮瞎人的双眼，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明白吗？你福音才有这个本事啊。福音就是让人哇，太闪了，太闪了，对吧？太，这人怎么是这么喜乐呢？怎么遇着难处的时候这么有办法呢？这个人怎么这么平静呢？这个人怎么这么安稳呢？飞机都要掉下去了，他还没事，是吧？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个公司遇见难处了，他不是灰溜溜的，他是遇见难处他想办法，是吧？他会跟领导也能搭上话，跟同事也能够这个谦卑，然后跟客户也能够不错。哎呀，多好啊，是不是？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因为人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胳膊，不是来自于腿，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心灵。而福音是对着人心起最大作用的，就是福音，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这么大作用。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再插多一句，你就明白我们说这个功用，律法有没有？律法能不能让人心灵得自由？不能，因为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的。律法其实是审判官，律法是要捆你的，你知道吧？律法是那个拿着那个法院的传票，或者是公安局的这个什么拘捕令，是来拘捕你的，阿们吧。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人以为在律法里面得自由就搞错了。那你说，哎，为什么梁宁，那为什么雅各书第一章讲的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是不是律法本身把我们捆了？同意吧，丁子妹？是不是律法，我们本来很自由，律法来了，噌噌噌给我们拿绳子一捆，然后捞走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被律法要控告我们，要审判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律法，还是因为我是个罪人呢？你是个罪人嘛？就是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这个什么呀？不怕鬼敲门嘛，对不对？你如果公安局当当当敲门了，你就吓得不得了，你怕什么呢？你问的啥事啊？啥事？为什么敲我的门呢？对吧？我没做什么，你就不用担心。我们为什么怕律法敲门？因为我们是罪人。是吧？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律法没有这样的作用，但是福音有这样的作用。福音说你是不是罪人呢？是啊，但是福音说我就是来拯救罪人。我们以前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反复强调，我们说其实现在连基督教里面都有两种福音。哪两种福音呢？一种福音是罪人的福音，一种福音是义人的福音。什么叫义人的福音？义人的福音就是你起码做到什么什么的，然后才能传福音给你，那个就叫义人的福音。罪人的福音是什么？罪人的福音就是你本来是个罪人，福音就是拯救罪人的，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要传一个义人的福音，所以他对基督的福音是非常抵挡，非常抗拒，非常反对。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气什么呢？就气这个罪人的福音。哦哦哦哦，居然让罪人得永生。对呀，你不是罪人吗？那我至少谦卑信耶稣了，你看原来你得救是因为你有谦卑。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你有真正的谦卑，就表明你已经得救。阿们吧，是不是？所以上帝的福音真的是这么奇妙。所以律法是来捆绑人的，福音说，福音问你说你是不是罪人，跟律法问你是不是罪人，他的意思不一样，你明白吧？就是律法说你是不是罪人，你说我是，律法就把你捆起来了。福音是说你是不是罪人，你说我是，然后福音就说来给你吃药，让你得自由，让你好，我把永生给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看福音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宝贵最大的一个礼物，最宝贵的恩典，最大的祝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它会影响人的心灵，它会使人得救。你真正的心灵得释放，就是我知道我有永生，天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是吧？我就欢喜的不得了，所以我就心灵真的得释放了。这样子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地上生活？我问弟兄姊妹，是。我们是不是还有罪？是不是？是。但是 我们活得像天使一样，好像没罪的人一样。为什么？这就是罪得赦免的威力。你看，我罪赦免了，亚伯拉罕现在在天上灵魂彻底洁净，阿们吧。但是我在地位上面跟天上的亚伯拉罕一模一样，因为赦罪赦的那个彻底，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像旧约圣经里面讲说，虽然你的罪如同朱红，我能够把你洗得怎么样呢？比羊毛更白，白如丹颜，就是白得不得了。这个讲的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还是指的我们现在在地上因着罪的赦免已经是这样子了，已经是这样子了，没明白吗？罪的存在，还有这一点我们跟亚伯拉罕他们没法比，对吧？他们现在是完全没有罪的存在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还有。但是就论罪得赦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个心灵的状态真的像天使一样，你明白吗？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保罗看见斯提凡遇害的时候，说他面目放光如同天使。你知道他是因为被杀了回光返照是吧？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在问你们这边，是不是斯提凡那时候要回光返照了，石头要打他，然后两眼 满面放光？不是，而是就是我说的，当我们真的越明白因信称义，因为斯蒂凡被杀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是蛮高兴的，他不是说人家打石头打他，他说打吧，我挺喜欢石头打我，不是这样子，而是他是蛮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是保罗完全没有的。所以保罗这个经文记载一定是保罗跟路加讲的，因为当时保罗在看衣服，路加那个时候可能还没信主都不一定，是吧？所以他面目放光如同天使，保罗看到这个斯蒂凡太羡慕了，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是个法利赛人，是个律法主义者，保罗有没有把握自己得救？没把握。但斯蒂凡人都要杀他了，他还是这样子，所以羡慕的说，这个人脸上好像天使的光一样。为什么？因为福音，因为信耶稣得永生。这种心灵的力量谁能杀死呢？这种心灵的力量会给周围的世界带来多么大的积极的正面的乐观的有盼望的有喜乐的这些影响呢？所以我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可惜，可惜在哪里？太多人轻视福音，觉得哎呀，你早懂了，我都信主十年了还用讲福音，就是律法不太懂，给我讲讲律法。我前几天还有一个姊妹，我是很痛苦，一个 网络上的一个姊妹，以前这个在广州的时候那时候服侍过她，这个姊妹给我发信息说她现在加入到一个教会，她说这个教会跟其他教会可不一样，讲福音讲得挺好的，然后能够把旧约新约串来讲恩典，但是呢他说我准备离开这个教会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啊？他说就是不讲律法，就是不讲律法，而经常提醒我们小心不要落在律法之下，我准备走了。所以我就赶紧我在微信上劝他，我说姊妹我劝你，你要慎重啊，你不要做这种在我看来这样的愚昧的事情啊。那我劝完了他也没回复，所以我只能为他祷告了。你看到没有，人就是骄傲到这个地步，说就不讲律法我就想走了。哎呦，你原来律法捆绑的那么厉害你不想走，现在讲福音的地方你想走。你会发现人真是愚昧，人以为福音太简单，他不知道这个福音才是让他心灵有力量的。律法根本不可能让你有力量，律法仅仅让你自义，律法给你就像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说的那样，你想靠律法想靠行为得救的时候就像那个驴一样。你有没有见过农村有些赶驴怎么赶的？就是那个驴然后拿一个像竹竿一样一个竿挑到前面，然后挂一个萝卜，那驴看着前面有个萝卜就往前追，往前追的时候那萝卜继续往前走，他就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一直吃不着，然后这驴跑得很快。我说那些想靠行为得救确据的都像那个赶驴的一样，他就像那个驴一样一直往前走，其实根本吃不到，根本吃不到，但是他觉得哎，这个有奔头，福音其实给你确据了，我觉得没意思，一下子就得着天堂了，我觉得没意思。你看人的骄傲多么可怕，不要这样子。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再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第22节的经文，我们以前讲世界观的时候这个经文我们也读过不止一次了，我们今天再读。以弗所书一章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他指的是谁？弟兄姊妹，是指基督徒还是指的基督啊？这节经文是指的基督还是指的基督徒？ 指的主耶稣基督，对吧？这里面讲说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什么呀？做万有的元首，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我们说这个就是福音跟世界的关系。另外一点大家需要去多多的去考虑的，说主耶稣基督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元首，就是做了万有的王，就是万王之王。主基督在这个经文当中，你首先需要知道的一个，主基督是为了教会做万有的元首，阿们吧，而不是说为了世界做万有的元首，他是为教会。所以基督的终极心意，上帝的终极心意是在教会，这个大家需要去知道。但另外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说，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表明不表明他掌控这个世界，还说这个世界他控制不了？啊，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万有的元首的，这个世界在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在不在？在。基督是掌控。那你说，哎，梁弟兄，这我又有点迷糊了。那个保罗也讲过说，这个世界的神是魔鬼撒旦呢？难道现在世界上面一个宝座，然后主耶稣和撒旦并排坐在那儿，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吗？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个座位这么宽？耶稣坐右边，撒旦坐左边，一起统治世界，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不是，你搞清楚，不是。首先，撒旦做这个世界的神，是不是上帝给他权柄让他做的？是不是上帝给了撒旦权柄，说撒旦，我现在给权柄给你，让你做世界的神？是，
是
不是？
不是，
肯定不是。有没有经文？你说，哎，我觉得上圣经上面说撒旦是世界的神，但撒旦做世界的神，绝对不是上帝赋予权柄。因为如果上帝给他权柄，上他的权柄就变成合法的了，你就应该顺服撒旦了，对吧？因为罗马书十三章讲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如果撒旦的权柄是上帝给的，你不得听撒旦的话吗？撒旦做世界的神是篡权的还是合法的？他是篡权的。首先你得知道他是篡权夺位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帝原来交给谁管呢？交给我们人呢。就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人去拜偶像，所以撒旦鬼魔这些成了世界的神。所以你首先要明白这个。其次，这个世界是欢迎耶稣的呢，还是拒绝耶稣的？拒绝。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怎么样子啊？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世界本来是基督造的，也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接待他。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怎么样子呢？就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指我们。其实接待那个词儿，你去看希腊文原文，跟我们讲的信是一样的，就是接受的意思。接受，凡接受耶稣基督的，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世界是拒绝基督。所以那这里面讲，我们说你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基督掌管的，但这个世界拒绝基督，阿们吧。所以基督不是这个世界拥戴的王，但是基督是掌控这个世界的王。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大有关系。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做王，他是以恩典做王呢，他还是以严厉这个严苛来做王啊？他以恩典做王。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所经过的路径都低下什么呀？都低下旨意。所以你就明白，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再回到福音和世界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第几天复活了呀？第三天复活。复活是不是表明他的得胜？他已经全然得胜。这个全然得胜的基督，他现在是掌控着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拒绝他，而他是恩典作王的，他在哪里就把恩典带到哪里。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拒绝他，却因着他作王而领受了祝福，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好像有一些国家，你看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有些国家原来有些君王其实是挺不错的君王，但是一开始那些老百姓有些人不卖这个君王的账，不喜欢他，但是其实这个君王很有智慧，这些人虽然不喜欢这个君王，却因着这个君王的统治得到了很大的益处，同意吧？就是我们讲，就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举这个，大家如果有时候看一些历史小说或者武侠小说就知道，比如说清朝出了，其实你去看的话，在这些皇帝当中各个朝代里面来讲的话，论到勤政爱民，论到出类拔萃，清朝是非常出类拔萃，明朝的皇帝是最不像样子，
明朝呢啥皇帝都出来，做木匠的也出来了，整天猫的皇，我这个后宫几十年不上朝的也出来了，反正各种各样。明朝的皇帝是最不像样的，清朝的皇帝从第一个皇太极开始一直到最后光绪清朝结束，这些皇帝每一个皇帝其实都比较勤政爱民，人家经常晚上干到半夜一两点钟，然后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继续干，是确实。但是因为他不是汉族是吧，所以很多人很讨厌不喜欢，然后最后孙中山那时候还是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然后清朝就给推翻了嘛，是不是？其实清朝到最后清末的时候，清朝的皇室包括慈禧太后都在考虑要不要搞君主立宪。你别以为清朝那个时候他们清末的时候是一片死寂，不是的，他们其实比明末的时候好多了，比明末的时候好多。那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但是很多人包括像康熙做皇帝啊，或者康熙做皇帝做得很好了，我们是讲一般啊，你不要跟民主国家比，当然比不了，他毕竟是专制，但是他已经在中国历代的皇帝里面算是很好。但是有些人不领他的情，还想推翻他，是吧？觉得你是满清，好，你是满族人，我们是汉族人，你不应该做我们的皇帝，我们就把你推翻了。其实他给大家带来很大的益处，是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说这个世界福音是一个得胜的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做这个世界就因着基督的得胜他蒙福了，虽然他拒绝基督。影响大不大呢？大的不得了，你明白吗？这个世界因为基督蒙受了多少的祝福，你不要以为说哎，我们都是我们人钻研出来的，没那回事儿。没有上帝的恩典，其实人什么都做不了，是吧？而且我们再讲回宗教改革，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大大的改变了欧洲。欧洲原来跟我们，如果真的那个时候假设那个时候有现在的交通技术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中国一定能够把欧洲给吞灭掉，因为没得比。但是后来我们打不过他们，为什么？其实是不是欧洲个个都是基督徒啊？我再问你们，不是，是因为欧洲受福音影响最深，所以他就特别强，他连普遍恩典、他的文化、他的技术、他的科学发展都是突飞猛进，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们相对而言比我们对基督更接纳一些，就得了这么多好处，真的。所以我说，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先知先觉，我们其实几年前就讲过，比如说像中国这个计划生育，我们说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策，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要亡国灭种的，是吧？现在二胎放开了，然后审计都不用审计了，准生证都不用开了，生吧生吧，赶紧生吧。然后据说这个结婚年龄也往前推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说准备推到十八岁，十八岁就能结婚，赶紧生吧。哎呀，是不是啊？是吧？那我们有时候想想觉得哇，这个中国现在搞来不来得及啊，是吧？好像有点，真的这个影响真的很大。你说现在生的孩子明年就能工作了啊，是不是？现在生的孩子得20多年以后才能工作啊！你这么多年怎么办呢？你明白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政策对中国的影响真的是灾难性、断崖式的这种人口减少，这是很吓人、很吓人。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是有一点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不是中国人啪啪啪啪啪开始猛生了，不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上帝的恩慈怜悯。如果中国愿意受更多，我不是说受基督教，我说受福音，因为福音和宗教是两回事儿，是不是？如果中国更多的接受福音的影响，中国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以前讲，我说其实现在看一些数据，我们讲的都中了。我说印度超过中国是迟早的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得讲的，印度肯定超过中国。其实印度 GDP 的增长已经超过中国，就是比例已经超过中国，因为人家人口结构好。但是我们说哎呀，那这样子梁兄你讲的我好灰心呢。不灰心，在福音里面就不灰心。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如果把人的心灵释放，中国如果再多一倍的基督徒就不得了。如果中国的基督徒比例能够达到10%，那真的不得了。别听那些自己基督徒自己编的数字，我不相信中国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基督徒有上亿，肯定是假的。因为上亿是什么概念？上亿就是接近10%。10%是什么概念？就你遇见10个人，至少有一个是基督徒。有那么高比例吗？没那么高比例，没那么高比例。中国的基督徒比例大约应该有2%-3%就差不多， 但如果能打到4%-6%就很影响都会很大，而且我讲的可不是宗教捆绑的基督徒，我讲的是明白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对，
又能多个1%明白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那就不得了，那他辐射的范围辐射几百人一个，可以影响很多人，就带来盼望，就带来灵活，就带来创业精神，对不对？就灵活，就勇敢，就自由，就向上，就有盼望，这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虽然拒绝基督做王，但是基督确实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他就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益处，科技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包括你像我们现在成了我们大家这个大家公认的比如说人人平等，这就是基督教带来的影响。我以前讲我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在200年前的中国你说人人平等就可以砍头，你信不信？就可以砍头。你别以为那些武侠片你看多了，现在拍古装片都是现代人演的，还一个人是武侠也好或者什么人跟皇帝在那勾肩搭背拿一壶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在古代大逆不道，砍头不单砍头诛九族还平等，人家是天子你是啥呀，你明白吗？但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影响，这就是耶稣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人人平等其实都写到联合国宪章里了，对吧？连北朝鲜这么糟糕的国家，他也表面上得说我们也是支持人人平等的，我们北朝鲜人民也是有人权的，是吧？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带来的结果。虽然他抗拒，虽然他拒绝，但是基督的影响是恩典。所以哪里让基督影响的多哪里就好嘛，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我举个例子，现在高楼大厦很多，然后如果一棵树或者一个草或者一个花正好在那个楼底下晒不着太阳的地方，那这个花能不能长好啊？很难长好嘛。但是另外一棵草另外一棵树经常晒太阳，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好？你知道基督的恩典就这样，它是万有的元首。我们国家吃亏就吃在这里，我们中国人吃亏就吃在这里，就整天拒绝基督，整天不晒太阳，所以营养不良，明白吗？整个民族性格民族品质民族素质营养不良，全儒主义盛行，世俗化盛行，低俗化盛行，然后色情发达，就是整个就是中国现在的状况，因为光照的少，对吧？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多一些这样的光，那你说那怎么办呢？那是啊，求上帝施恩。我们基督徒就是反光镜嘛，我们基督徒领受福音越多，我们越阳光，我们越积极越向上，对周围的世界的影响就中国就越来越好，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你要去看基督作王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其实大的不得了。基督作王是这个世界用肉眼看不见的，阿们吧。但是这是圣经上面的真理，圣经上面真理说的对还是我们的感觉对？一定是真理说的对。你要学会这个习惯，弟兄姊妹，感觉上面谁现在感觉到基督了呢？谁摸着基督了呢？我们摸不着，因为主基督现在在天上，但是真理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作王，我就信真理了，我就信基督作王了。主基督没有亲口跟我说祈求的就得着，但是他写在圣经上面说祈求就得着，我就信了，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吗？就像那时候那个动车那个铁道部那个新闻发言人一样，说你们信不信？人家都在那，他急了头，你们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是吧？但他那个反正我是信了，是让人嘲笑的一件事情，因为是明显违背真理，明显违背事实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反正都是信了，不违背事实，也不违背真理，是吧？这个世界上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印证圣经上面的话是阿们的，你信不信？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天上的事情才能印证圣经上面的话是阿们，世界上面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作品，虽然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但是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印证上帝说的话是阿们的。我说就包括像东西方的差距都印证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那边太阳晒得多，这边拒绝太阳，不是上帝偏心，我们刚才讲神爱世人，是你自己抗拒的厉害，对不对？但是只要你不抗拒，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们周边国家的例子，比如韩国，韩国的进步是不得了的，对吧？其实韩国再早几十年还不咋样呢，真的不咋样，但韩国对基督教的态度比日本还彻底，还欢迎，所以韩国在某些方面，你看这些年韩国的表现有些方面是超过日本的，但是它 整个经济还有整个国家状况比日本差一些，因为它没统一， 是吧？还有北朝鲜动不动丢个核弹，动不动最近又说试验氢弹了，他这方面对他拖累比较大。但是他对基督教的态度，韩国对基督教，因为韩国人在这方面可这个民族是很在这方面可能下狠心的一个民族，他要研究为什么美国他们厉害，为什么西方这些国家这么厉害，他们研究了以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信仰，所以我们必须向基督教开放，我们必须把基督教信仰给拉进来。所以韩国人，如果我现在在韩国做牧师的话是收入不错的哦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他们那你看他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是吧？你像韩国三星是跟苹果可以拼，其实如果论了那些总的这个营业额来讲的话，甚至比苹果可能有些方面还要大，因为它确实在这些方面，这是福音的光照的多，就是这样。它才多少人呢？韩国才多少人？中国多少人呢？韩国才多大地方啊？中国多大地方？所以我们还是有盼望的，是不是啊？你要看清楚，如果人心一得自由，不得了，非常不得了。但是你去看，你要晓得说，我们的盼望说，那你说人怎么才能得自由？我看基督徒当中领受福音都很多人这么吃力这么难，又藐视福音，喜欢律法，那你要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注意，不是我刚才，所以我一上来就问，是基督把万有踩在脚底下了，还是基督徒做万有的元首啊？是基督啊，你明白吗？他恩慈怜悯，他总是有能力，总是有智慧，所以我们的盼望在乎他。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说福音和世界的关系，就是你要注意在世界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在世界里面的基督徒就如同俄别以东家的约柜。大家记不得旧约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想把那个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轻视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找了个祭司乌撒去，结果他用牛车拉，本来应该人扛的，结果牛车拉的时候这个牛失前蹄，这个牛车倒了，乌撒伸手去扶，一扶耶和华就把这个乌撒给击杀了。击杀以后大卫吓坏了，这约柜咱不敢抬回来的，抬回来万一把我们都杀光了怎么办，所以他就没敢抬，没敢抬，结果这个约柜放哪里了？放到俄别以东家了。放到俄别以东家，大卫心放不下，所以又派人去打听说俄别以东家发生啥事儿。所以大卫还是有点自私，你知道吧，是吧？放如果人回来说俄别以东家人死光了，大卫还是不敢动，你知道。结果那些人回来说，哎呦，俄别以东家现在富得流油，跟他有关系的人全都发财了。大卫一听这高兴了，说啊，把约柜赢回来，是不是特别高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就像放在俄别以东家的约柜。那你明白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也发过，斯布珍牧师讲的，说世界不读圣经，对吧？世界上面不信的人他是不读圣经，他也不明白福音的，但是他读什么呢？他读基督徒，他看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是建在山上的城，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上帝把我们基督徒放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也是我们说福音跟世界的关系来讲的话，表明了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爱和怜悯。阿们吧。哎呀，梁弟兄，我就是想你说天堂好，我就可想去天堂，然后把我放在世界上面，我可不愿意了。我说你不要这么自私，如果不是基督徒传福音给你的话，你会得救吗？是吧？那些基督徒，如果各个基督徒都像你这样子的说，一信耶稣都上天了，那你也得救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首先就看到说，上帝把基督徒放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表明上帝的神心是爱。因为世界不读圣经，世界读基督徒，世界对圣经很警惕的，你知道吧？你别见，所以基督徒不要那么傻。我们有些基督徒见的人就拿圣经，送一本圣经把人吓坏了，干嘛？你想干什么啊？你想让我做修士修女？我还要结婚呢，我还要怎么？我还要发财呢？你这样子我发不了财了，不要不要不要，他就这样。但是你这个基督徒去靠近他，跟他做朋友，他不会那么警惕，对吧？你哎呀，梁弟兄，你这教我们鬼诈，才不是教你鬼诈，教你聪明，你知道吗？你不要一上来就拿圣经，一上来就拿的，甚至有些更糟糕的是一上来拿本神学书给人家，我天，那能行啊？对不对？其实他就看你这个人。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其实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爱。那怎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对这个世界是一种爱呢？就上帝把我们放在世界上面，就我们而言，上帝有没有加恩典给我们，保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灭亡？上帝有没有保证我们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这是上帝的保证。 所以上帝把你，你先不要，我因为我一讲那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开始慌了，觉得哎呦，原来上帝利用我，为了那些不信的人利用我，把我丢在这个虎穴狼潭里面，然后为了他们好，你搞错了。上帝就对你而言，把你放在虎穴狼潭里面，上帝是知道说你没问题，你绝对不会死，因为他的能力保守你。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对？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你放心好了，我把你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是让你得胜的，你信不信？所以再讲，不要看感觉，看 圣经真理。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不求他跟天父祷告的时候，这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对吧？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那么圣经上面讲的罗马书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快将撒旦践踏在脚底下。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是让我们得胜的。那你说跟世界有什么关系？这就给世界带来盼望了，你明白吗？黑暗势力胜不过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再问弟兄姊妹，非常好的见证。这个见证能不能吸引人？大大能吸引人。能不能激励人？大大能激励人。你不被那些黑暗的，不被那些堕落的，不被那些东西抓住你的心，而是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过一个智慧的自由的安息的生活，这个就是得胜。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千方百计想让你灰心，千方百计想让你绝望，但是我就是不绝望。这个世界千方百计希望你整我们各个基督徒都是苦瓜脸，走到哪都是苦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就是股市熔断两次了，我们还是喜乐，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就是得胜，这个得胜就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真的，你明白吗？就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当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是啊？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就是我们。你会发出光来的，一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星一样。指的是谁啊？是不是指的大卫保罗那数得着那几个？不是，指的是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你，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去学一学天文学，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天文学。我们现在特别雾霾就更惨了，就是晚上抬头哪有星啊，是吧？我们最亮的星能看见两三颗，但是你去农村你就看不一样，对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出去旅游，去衡山旅游，那时候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去衡山旅游，上到山上去，因为以前在大城市里面，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这 PM2.5 指数，但多少有污染，是吧？然后就是有时候看着满天有星星，也能看到一些，但是上衡山一抬头，哇，我看见银河了，就是银河看见了一长片，哇，太多星星了，才突然发现，哇，原来星星这么多。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星星就那几颗，一颗一颗亮晶晶，唱完就没了，你以为就那几颗能数得过来？不，星星是亿亿万万的。你如果去学一些天文学，你就晓得，真的，光是银河系里面的星星就是亿亿万万，而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又是亿亿万万。一人发光要像天上的星，是指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发光，你知道吗？因为上帝把恩典加在我们上。哎，哇，你说亿亿万万，上帝照顾得过来不？照顾得过来不？弟兄姊妹，当然照顾得过来。而且上帝对你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了解，忙得过来吗？是，有限的人当然忙不过来，无限的上帝对他来讲的纯粹是小意思。阿们吧。你再看天上的星，亿亿万万的星星，上帝是不是随手撒在上面的？不是，每一颗星星的轨迹，每一颗星星的年纪，每一颗星星的光度，每一颗星星离地球的距离，离太阳的距离，上帝都清楚的一塌糊涂，完全，他对我们也是。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福音就是把我们给改变了，然后借着我们再去影响世界，真的。所以我今天下午帮我们，原来我在广州，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弟兄已经是应该是2014年去世，然后帮他做他的那个这个见证，他妻子让我帮他做的。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事情？因为今天下午帮他做的时候，我想这个弟兄和他妻子都是很有钱的，开公司，是股东啊，董事，非常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我和倩文姊妹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开一个宝马，一个开一个什么，来帮我们 坐婚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结婚也挺威风的啊。然后还开一个，当时在广州总共才有三辆的大奔，然后我们结婚，他们是帮我们做司机。这弟兄姊妹他们很有钱，但是那时候信了主耶稣以后特别喜乐。然后这个弟兄是癌症去世，那我说我想来什么呢，我就想来这个弟兄和我们看到身边有很多那些人那些大富翁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这个弟兄到后来知道癌症以后治了好几年，然后一直为主做见证，很喜乐，充满盼望，影响到他身边的基督徒，影响到他很多亲戚朋友。如果中国的很多富翁都是这样子，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太好了，你明白吗？你我们也我希望像他那么有钱是吧？我当然我不是说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没钱，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生活都富足，但是是这种福音的盼望在他生命当中发出光来，一人发光像天上的星一样，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生活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真的。他们是因为我去过他们家，他们的住的那个时候买的别墅，那个是在反正广州是最好的地段，在那个湖边。你知道广州的房价有多贵，然后那这个还只是其中一部分。然后但是他们的追求不是这些，而是耶稣爱我那种喜乐，那种愿意传福音，那种愿意帮助人，就是这样。没有生活糜烂，没有成为钱的奴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他的生命，使他大不一样。他活出是一种满有盼望的生命。然后最后，其他人如果癌症去世了，家人都崩溃的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他的妻子也是我们的姊妹，那么也是很喜乐的去做见证，充满盼望，一样不一样？这就是福音，是不是？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就有了自由，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就有了诚实，我们就有了正直，我们就有了对圣洁敬虔的追求，我们里面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我再强调，为什么我老是强调心灵的自由？因为这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你仅仅有宗教根本见证不了基督，你律法捆绑见证的是摩西而不是基督，你心灵自由见证的才是基督。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有没有讲说摩西的律法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没有。所以自由才能见证基督。你连自由的心都没有，你只有宗教，你做了一个修士修女，你只有捆绑。而且 你做修士修女的人，其实有宗教捆绑的人，他捆绑的时候很厉害，他追求的时候是世俗化的，他真的不让他要钱， 他好像一分钱也不敢要，该要钱的时候那要的一塌糊涂。就是主耶稣就批评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的，对吧？法利赛人你以为他们真的不爱钱吗？主耶稣说你们贪爱钱财，连寡妇的家产你们都要，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这就是只有宗教没有福音，就是这样。但你有福音你就不一样，你的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所以我说你是真正去明白上帝把我们放在地上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去看福音和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不是审判，是不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最后有这个审判的结局？不是说神爱世人吗？是，神爱世人。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一个审判的结局？因为这个世界是拒绝福音的，而上帝要给我们这些接受福音的人一个新的世界。阿们吧。那个新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我们说圣经上面告诉我那个新的世界，就是用了很多形容词，说新天新地，神的国，天国，天堂，是不是？就是形容它的美好。这个世界之所以会结束，就是因为他拒绝福音，他不要福音。而这个世界上面接受福音的人被上帝所拣选，然后要开始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好得不得了，我们以前讲过两个世界，你要去思想那个世界怎样去好。我们说那个世界永远不衰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有晚上有早晨，那个世界是没有衰落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习惯了有波峰有波谷，有兴奋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是吧？有成功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衰落，没有失败，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暗淡，
全然是光明。
真的，我们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人眼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想象不到什么叫做永远不衰落，什么叫做永远不暗淡，什么叫做在圣经上面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哭嚎，再也没有痛苦，好的无比。而这个世界我们其实是不是已经属于那个世界了？是，我们已经是那个世界，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只不过暂时在这个世界待一段时间，很快我们就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算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就是几十年吧，是吧？如果上帝给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长寿活到100岁，也就是几十年，是吧？我们就去了。而那个世界好的无比，那个世界是无限美好的，那个好，那个美是不会止息的，不会停止的。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还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谁领受了这个福音，谁就有份，而且一定有份，绝对有份住在那个世界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终将过去，这个世界必然结束，因为这个世界拒绝福音。但是我们不会像那个施瓦辛格拍的那个《终结者》讲的末日审判，是不是啊？说的悲悲惨惨。反正美国也拍了不少这种末日审判的电影，然后反正都是讲的很可怕很凄惨，对不对？生化危机啦什么之类的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肯定有审判，但是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是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永远不衰残的，永远光明的，永远喜乐的世界要临到我们。然后这那个世界是永远不结束的，永远不结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那种美好。你不会像这个歌德写的那个浮士德一样，那个浮士德就是他跟魔鬼做了一个交易。做什么交易呢？就是魔鬼要他的灵魂，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要我的灵魂呢？就是当我说太好了，很好，他觉得满意了，魔鬼就能要他的灵魂。那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太好了，可以结束了。但是新天新地，那个新的世界永远不会结束。你觉得很好，明天还会更好，下一刻还会更好。你觉得丰盛，下一刻还会更丰盛。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必须复活。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国。我们的灵魂必须重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灵魂，这个软弱被罪侵染了，被罪污秽的这个灵魂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喜乐。所以上帝要我们重生，不是说他嫌弃我们，他让我们复活不是因为他嫌弃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误会，觉得说哎呀，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么污秽，上帝看着我们恶心，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耶稣的血都为你流出来了，上帝怎么会看你恶心，是吧？你要仅仅从罪得赦免的角度来讲的话，复活不是必须的，就是讲我们的复活不是必须，因为你的罪早就赦了嘛。那我们为什么要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那个太美好了，所以你这个残缺的灵魂，你这个软弱的身体受不了那么大的荣耀，那么大的喜乐。那上帝就要让我们复活，上帝就给我们灵魂的重生，而且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彻底洁净我们，是吧？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福音把这一切变得全然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特别我们讲世界观这一系列，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离开福音没有什么好想，离开福音没有什么盼望，离开福音没有什么自由，离开福音也没有所谓的基督徒对世界带来的良好影响。但是只要在福音里面，哪怕我们是像拉萨路这样的乞丐，哪怕我们最后也没有像我刚才讲那个弟兄那么有钱，我们可能很贫穷，但是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光，带来的是喜乐，带来的是盼望，带来的是确据，带来的是得胜。从哪里来呢？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 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树立这样的福音的世界观。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待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就求你在你的百姓，在你的儿女当中不断的施下恩典，不断的施下怜悯，使我们在你恩惠的福音当中，我们越来越得自由，越来越站立得稳。你不单将恩典赐给我们，求你也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心灵得自由。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有福音的世界观，我们从福音去看世界，我们凡事不灰心，凡事不绝望，不单是对我们周围的，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国家，对我们身处的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乃是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因着这属天的盼望，我们就满有喜乐，我们就把那天上的光带到地上来。主，祈求你施恩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